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如何找到你的人生之路。
我们的大气
啊，对对，大气。前两天我们一支影片叫努力啊，其中提到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努力，而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你的人生之路啊，也就是找到你的大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想做的事情，感觉自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或者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擅长。
对，就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但是自己都不适合，需要别人给他一些选项呢、啊，给他一些建议呢。那么也有人呢，情况正相反，就是想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难以做出选择，对吧？毕竟人生时间是有限的啊。还有一种呢，非常具体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努力那个影片下面有观众留言说他自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但他擅长那个事情吧，不能赚钱，所以呢，他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就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
了之类的吧，你可能擅长一个并不是很复杂或者是那么有魅力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可能更有魅力，是吧？能赚大钱，这就很矛盾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如何找到你的人生之路。其实选择问题啊，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从头到尾就是在不停做选择，选对了你就可以平步青云，事半功倍，选错了你这一辈子就毁掉了啊。所以今天这一期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如何在人生之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其实呢是有方法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的名字呢叫做《世界上最简单找到想做的事情的方法》，从人生的迷茫中解放自己的自我理解方法。现在书名都很长，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找到你的人生之路啊。书作者呢是日本畅销书作家八木仁平，他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这本书，在2021年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十佳畅销书的好成绩啊。作者呢是早稻田商学院毕业的啊，学生时代呢在便利店打工，经历过挫折。很多人呢都是在一些复杂的工作上经历挫折，他是在打工的时候经历了挫折。
在便利店能有什么挫折？
他本身觉得自己是一个早稻田的学生，很优秀，但是他在打工的时候，他发现啊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反复循环的工作啊特别不擅长。按理来说啊，做重复的事情是越做越熟练，他不是，他越做错误越多，越混乱，最后干了2个月被辞退了。
啊，
这种很罕见，对不对？他就觉得哇，我原来什么都不是，这个笨蛋啊，别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自己做不到。那么后来他发现他自己非常擅长一个事情，就是写文章。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并不像其他同学去找工作了，而是成为了一名职业博主，写博客的，结果非常成功，在短短几个月收入就到了每个月100万日元以上，而且很稳定。对对对，很稳定啊。作为一个20几岁的日本人来说，非常不错的成绩，也很罕见。但是很快呢，他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生活稳定下来了，收入也很高，但是他好像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就是当衣食无忧了之后，他就想做点其他的事情，结果就完全没有方向了。
还可以继续写呀。
嗯，那倒是了，
弄个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
那可能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抑郁了。就是完全没有人生目标造成的一种意义。为了重新找到人生目标呢，他就开始读各种各样的自我研发方面的书籍，也去听了一些演讲之后呢，总结出了一个找到人生目标的简单方法，就有了这本书。作者在书里上来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智商高100倍，但是确实存在一个人的财富比另一个人财富高1000倍1万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成功人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正确的方向上，而你放在错误的方向上，所以你们的财富会越拉越远，跟能力没有关系，
跟祖辈的能力没有关系，
跟祖辈可能也有关系，祖辈就选对了嘛，就祖祖辈辈都选对了，所以他们的财富和你的财富越差越远，而你的祖祖辈辈都选错了，可以这么说。所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作者接着说，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要避免5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有很多人想做一个选择，然后这个事情就能做一辈子。他说以前这种事情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了，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做一辈子的。我们的人生以后可能要不停地面临选择，就像他的人生一样，本来已经很成功了，结果他发现啊，他的人生还要继续选下去，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啊。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找到人生之路啊，会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我的天职，我能感觉得到。他说大部分情况是感觉不到，也就是说不是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我擅长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可以成为你的职业。那么究竟该怎么选，一会儿我们会讲。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有些人误以为人生的选择必须呢是对社会对别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件事情首先要对你有意义，对你没有意义，对社会再有意义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你的人生选择啊。第四误区呢，就是有人觉得他没有的选择，就是选择太少了，自己没得选，
逼不得已， 之类的
啊，作者强调，几乎所有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人都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他说我们人啊有一个普遍的疾病叫做选择困难症，也叫选择恐惧。这种病就像拖延症一样，虽然说是一种病，但是普遍存在着人群之中，人人都有，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这个选择恐惧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当选项越来越多的时候越容易发病。比如说问你说今天吃面还是吃米饭，你可能很容易选择出来，但是如果给你十几种饭的选择的话，你可能很难选择出来，甚至最后就是不选了。这种不选就是无奈的，因为你选择任何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剩下所有的选项。我就是这样的，我去美食广场往往就是最后就不吃了出来了选不出来啊。
点菜也很麻烦啊。
是的，
不如吃那种欧玛咖斯。
对对对对，最好是别人帮我选的，
反正也没什么不吃的。
所以啊，没有人生之路，往往是因为你的路太多，不是因为无路可走。第五个误区呢，就是你会觉得你的选择呢，必须它会成为一种工作，能够赚钱才是人生之路。它不能赚钱，就不能成为人生之路，这是一个误区啊。他说，你想不想做的事情和能不能成为工作啊，其实是两码事儿。你最需要考虑的事情呢，是你想不想做，能不能成为一个工作，能不能赚钱呢？这是社会问题。
那如果他不缺钱，他只是想做公益呢？慈善家
那是最好的。就不面临选择困难，人们选择困难就是因为他，哎呀，这个事儿不赚钱，是吧？虽然我很擅长，但是呢，哎呀，我想做那种更挣钱的事儿，是吧？就说明啊，你的选择是有优先顺序的，这个呢也是选择的技巧，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好，那么如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呢？作者说，其实只要做到一个事情，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设立一个条件和标准。就是当你有很多选项的时候，你必须设立一个过滤器，把大部分选项过滤掉，然后再做出选择。你有20几种冰淇淋的口味可以选择的话，你就会选择困难吗？你必须立刻给自己设立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今天只想吃甜，那么所有不甜的一下就会被排除掉。然后再设一个条件，我今天就想吃红色，那可能就剩下一两个选择。当然了，我只是打个比方了，
也像找房子的软件
之类的，这是一个选择的基本技巧。但是就这么基本的事情，很多人意识不到。他之所以会犹豫啊，就是觉得这个也有好处，哎，这个也有好处，这个我也不能放弃。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们意识不到他要设立一个原则。
这不很难吗？
对，很难。
就像一对情侣，他明明知道这男的对他不好，
但是他不想到，
缺点说了一大堆，
他会有一些好处，对吧？
其实他都知道没有什么好处了，但是就是觉得啊，跟他在一起很多年了，
有些美好的回忆之类的，
回忆也没有，
就是不想改变，
就是，对，就是分不开
啊。那么为了帮助你选择的话，我们如何设定这个条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对不对？
就是没有原则，在很多事情上他们没有原则。
如何设立原则？要设立原则，也只需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而这个就是最难的事情。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是吧？我们看别人可能看来清楚一点，但对自己是完全不了解。
陷入一段不好的感情又分不掉的人，真的是在外人看来他很不了解自己。
对，别人看得清楚，你跟他说他都不承认，他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
他承认
啊。大部分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擅长什么，能做什么，需要什么。就算你觉得你自己知道，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作者说，因为人的需求是有先后顺序的，搞不清顺序就会失败啊。作者说，大部分人选择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下意识把愿望、理想作为人生选择的最终条件。就是我希望他是什么样的，
不现实，
不现实啊。比如说，我想成为飞行员，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有钱人，我想成为职业电竞选手，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望。
不是吸引力法则吗？
是，你可以靠这个吸引，但是时间就很长嘛。现在告诉你个方法，立刻做出选择的方法啊，效率非常的高。如果你把这些愿望、梦想作为你人生目标来开展你人生之路的话，大部分情况是不可能成功的。打个比方，就是你喜欢某一个明星，你就想娶她或者嫁给她，你觉得你会成功吗？是吧？这是个愿望。当然了，肯定会有一个人成功，他怎么成功的，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
这还
讲？对，这会提到的啊。因为通过建立条件的方法，你就会明白哦，其实你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把愿望、梦想作为人生方向、人生之路选择的这个条件都是不可取的。不是说你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的方向，只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人生之路的唯一筛选条件啊。有很多其他条件呢，比愿望、梦想更为重要啊。按照指标的重要程度来排序的话，第一重要的叫价值观，第二重要的叫才能，第三个才是愿望。什么叫价值观？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原则和标准，你最看重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最为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这个东西叫价值观。只要为了钱，我做什么都可以，这就是一种价值观。只要这件事对自己有意义，我就可以做，这就是一种价值观。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对我们的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了解你的价值观呢？作者说你只要回答五个问题大概就知道了，但是这五个问题你需要写下来，或者打在电脑上也是可以的，不能想说，必须留下来，因为最后这个答案是有用的啊。当然这所有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你和别人不一样也完全正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尊敬的人吗？他是谁？或者你崇拜的人也可以，比如说可以是你的父母、明星、政治人物、科学家，甚至漫画人物都是可以。你上来就想到了谁，那就是谁。比如说我喜欢 A 斯坦，我喜欢特斯拉，都是可以的啊。同样是第一个问题里边的一个追加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哎，你喜欢他什么地方？你要把它写下来。
你有答案了吗？
我大概有答案了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在青春期，或者是你人生中最活跃的一段时期，是否有对你影响很大的事情？青春期大概就是初中到高中那个时期啊，这个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活跃的一段时期啊。
就因为那个事件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之类的，对你的想法或者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仔细想想一定会有的，有些人可能说没有，你也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回答其实是没有实现的，你可以充分的想。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
整个世界还是
不是
一个国家，
就你周围的环境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第四个问题是你需要问问你周围的人，问问他们觉得你是一个看重什么东西的人，在意什么东西的人。就你觉得我最在乎什么，问问他们，你的父母也好，你的男女朋友也好，你身边的人啊，反正平常能和你长时间待在一起的人，你可以问问他，你觉得我是一个在乎什么东西的人。
哎，你觉得我是一个在乎什么东西的人？
你是一个特别在乎隐私和自己时间空间的。那我呢？
你在乎我呀。
好
吧。想想，那你还在乎什么呀？我现在想不到你还在乎什么。
完不完美？
你自己想一想，你在乎什么？
我没有在乎其他的东西了。作者说啊，你问问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啊，他们的答案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题的答案是以他们的答案为准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别人需要你的建议，你会给别人一点什么建议？就是你周围的朋友，他们肯定都有一些你觉得他们可以改善的地方，是吧？就是对每一个人，把他名字写来，你需要改点什么，你需要改点什么之类的啊。
给了没有一个听的，天天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就写上你给他们的建议就可以，或者什么，就是你不希望你的朋友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不希望我的朋友给我什么我都有告诉他们。
啊，是吗？
嗯，如果我怎么办，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卷，不想焦虑
之类的，是吧？那么有了这五个问题答案之后，你就把它们汇总一下哈，总结出里面的核心关键词。这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如果你总结不出来，就把这所有的答案扔给 ChatGPT， 你说我这五个答案合起来有哪些核心关键词，它就会立刻给你总结出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就是重复的东西。这些重复的东西就是你的价值观。
我总结出来了。
啊，什么？你这么快啊！
我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
太厉害了。比如说呢，你随便说出一个关键词。
就是放松舒适
啊。不错，很好。其实我的关键词呢，就比如说独立，就是我不太愿意被别人管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别人指挥我说你去干活吧，你去干什么，我就会特别反感。就我不接受这个人，我想干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这样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呀。
不，有些人啊，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希望别人告他干点什么。哎，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总结完了这个，就发现你的核心价值观在什么地方，你是怎样一个人啊？这个是你的底线，也是你的行为标准。你一定会按照这个来处理你的事情。其实回答这五个问题的过程呢，就是在帮助你了解你的核心价值观。好，你知道你的核心价值观之后，我们进入第二步，就是了解你的天赋和才能。这个也是所有步骤当中最为最为重要的。都甚至超过你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你的价值观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但是你的才能和天赋是基因里带的，它是不会变的，也是大部分人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没有天赋和才能，我说都有，你的气你要找到，就在这一步。为什么大部分人无法发现自己的大气才能，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天生带的，你认为是理所当然，你注意不到。就是说关于天赋和才能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有些人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成了天赋，喜欢打游戏就以为自己有打游戏的天赋
爱好，兴趣爱好，
对，喜欢踢足球以为自己足球上有天赋。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些人把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当成了天赋，比如说我的搞 IT 的，我会写代码，但这不是我的天赋。什么叫天赋，什么叫技能，技能是后天可以培养的，而天赋是学不来的。 真正的天赋和才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努力那个影片里说到了很多的非能力因素，因为它是基因里带的啊。比如说长得好看其实是一种天赋，比如说身材比例好就是天赋，乐感记忆力这都是天赋，甚至呢身体健康吃什么都不拉肚子这都是天赋，千杯不倒天赋是不是总有人说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其实长得好看非常有用，
但是可以整容呀，人家长得比天生的还好，
就是因为它有用所以大家才整容。有统计就是长得好看的人或者是相貌好的人工资就是要比相貌平平的人要高很多。
这样啊、嗯，是不是被明星把那个平均值拉高了？
也不是，就是同样是竞争同一份岗位的话，老板更愿意采用长得好看，哪怕他们能力稍微平平一点，因为其实长得好看就是一种价值，给别人的印象好，这就是价值。但是我们现在能力社会不强调这个非能力因素，是吧？我们要强调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嘛。但是我说的好看并不是说你长得怎么个样子就好看啊，这因人而异了。我说的是整体上给人感觉好
舒服。
对，但是往往本人呢不会在意这些啊，因为一方面对你来说太平常，你就这个样子，你也没做过什么努力，所以你不会觉得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呢，就是人啊对已经有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兴趣，就想要别人的，自己没有才会忽略自己的这些才能啊。好，那么你没有这些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天赋，怎么才能知道你其他的天赋和才能呢？也只需要回答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人生中最充实的一段经历是什么？就是人都会有一段时期啊，这段时期就非常顺利，充满了干劲儿，就是感觉在这段时期啊完全没有什么障碍，干什么都很顺利，不需要怎么努力也可以获得成功和别人认可。人生都会有这么一段顺利的时期啊，你仔细想。
我希望他在以后
啊，以后肯定也有以前也有，你就回想这段经历你在干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一次让你觉得不耐烦的事情是什么？
对别人不耐烦。
对，
而不是对自己。
不是，是对别人。人啊对于自己很擅长别人不擅长的事情呢，会本能的有不耐烦的反应，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其实他就是做，正常人都是做不到，只是你擅长。比如说一幅画啊，像我们这不懂的人也看不出哪个画好哪个画不好，但有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地方不得了啊，那画出这是了不起厉害
哦，
这个叫 sense。 哎，这个就是与生俱来的，很难练出来的。
这不是他从小培养出来的？
不是培养，是天生的。穿衣服也是一看，哎，这个人就会穿衣服，会搭配。那有些人就不会，是吧？
可以去请造型师什么的。
对，
这个不可以后天培养吗？
这个其实不能。比如说啊，梅西的晃动是后天学不来的，他天生就觉得，哎，你这很奇怪，怎么我还没晃动你就倒了呢？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如果可以培养，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梅西，很容易就培养出来。不可能有的 ，sense。第三个问题就是问问你周围的人，你擅长什么？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擅长什么，而周围人知道。我就知道你擅长什么。你这直觉特别准，就是你看一个，
知道为什么
菜单上的画，你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
这大概都有。
哟，我感觉不出来，我选择向来是错的。在事情方面也是一样，你这个直觉就是要准一些，你就大概就能看到这个事情的结果。我通过逻辑推理一般推理不出来。这次天赋不是能学得来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不干现在的工作，你想干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前提是放弃现在的工作，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第五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做成过什么事情吗？什么都可以，比如上学成绩好了啊，你比别人跑得快了，工作时候取得好业绩了，都可以啊。如果任何一个问题你回答没有，那都不行，你说想到有为止。毕竟啊，这是选择人生的一个大事情，不能简简单单潦草的回答啊。当你五个问题全部答完了之后，也把它们总合起来，得到一些关键词，或者得到一段话也可以。实在不会的话，扔给 ChatGPT， 让他给你总结一下，精简一下。这个是什么？作者说，这就是你的说明书。我们买所有的电器都会有一个说明书，使用说明。我们自己其实也需要一个使用说明。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总结出来，就是你的说明书。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是不行的。上面就写着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但是总有的人功能多一些。
哎，可以，没
有
问题。有
的人只能吃饭之类的。
可以，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你如果觉得你这说明书里边的功能有点少，你就把上面五个问题再多想点答案都没有问题，填上去让它充实一下，挖掘自己嘛。比如说你这本说明书里根本没有提到音乐这个词，就说明你没有音乐这个功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你就不要碰。 反过来说，如果你最充实的人生经历呢，就是在路边卖唱的日子，你觉得很快乐。最近让你不耐烦的事情，你觉得很多新歌不好听。周围的人都说，哎，你歌写的不错。而如果你现在失去工作，你最想做的就是写写歌，成为一个歌手。目前为止，也已经在各大音乐比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他这样还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呢？
就是说明你是什么大器呢？你是一乐器。既然是个乐器，就不要去打篮球了，是不是？
也有啊。
啊，不过你玩玩是可以，不要把它作为职业，你也不要去搞编码了。就是说，其实找这个才能啊，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实在没有什么才能，你就觉得我浑身都是缺点，没有什么优点。其实这种人啊，才能特别的多。为什么？你每一个缺点其实都是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它是有两面性的啊。就是我以前在日本学车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心理测试啊，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这个人啊，反应比较慢，听上去呢就明显是一个短处嘛。但下面给了一个批语，我觉得特别的好，让我立刻明白了人生的长处啊。他说我啊为什么会反应慢呢？就是特别容易集中。
对，
对于周围的变化变得不敏感，容易高度集中。
你平时聊天的时候也会，
是不是啊？
到另一个世界
里去，对，完全活在自己世界里了，一下就沉浸进去了。边上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这就是你的长处，懂了吗？哎，就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如果说你这个人啊，精神容易涣散，不容易集中，说明什么？你有可能就是反应快的那个，哎，思维特别跳跃的那个。这就是长处啊。
这个能干什么呢？
先给它功能写上，我有这些功能，最后做选择。作者说啊，找到自己的长处非常的重要，而且以自己长处为职业，不是以梦想为职业，而是以长处为职业，人生更幸福。他说美国著名的调研公司叫盖洛普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啊，做自己擅长事情工作的人往往工资更高，生活品质也更高，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人生整体的满足度幸福度更高，因为他做起来更轻松，你知道吗？啊，没有什么压力，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所以相对于以你的梦想作为职业，以你擅长的事情做职业，人生整体来说应该是更幸福。当然这没完，梦想我们也得看啊。第三个筛选条件啊，我跟他说的就是愿望、梦想、理想，哎，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向往的事情。作者说，梦想其实是有陷阱的，很多人会把有意义和自己的梦想搞混。选择一个梦想，不应该是从意义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单纯从喜欢和兴趣的角度出发。比如说，赚钱是有用的，是有意义的，所以你会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赚钱，这是错误的，这不是你的梦想，这是你的价值观。你喜欢的并不是钱，而是钱能换来的东西。还有什么？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医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医生的动力，是因为他能够救死扶伤，能够拯救很多人的性命，哎，对社会是有价值的。或者是因为医生挣得多，工作稳定，那他就不是你的梦想，是一个伪梦想，因为你的出发点有问题。
这出发点不算有问题
吧？那么，不算有问题，作为梦想是有问题的。那么它有意义我才喜欢，不行吗？作者说不行，必须它没有意义你也喜欢才行，
才是真的喜欢，
才是真喜欢。就说这事儿不挣钱你也愿意干，才是真梦想。
他最开始不是说这事儿必须得挣钱吗？
不不不，我说了嘛，这是第三选择条件。单纯看梦想的话，它必须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然你又掺进去了，挣钱这事儿不就混合在一起了吗？你要先把这三个分开，就是你的才能、梦想和价值观要先分开。
不挣钱也喜欢了，
对，
都没了，
没了。不挣钱，我也喜欢干这事儿。哎，就换句话说，你不需要考虑钱了。有一天你不需要考虑钱了，你愿意干的事情。
不是打游戏吗？
可以啊，打游戏是可以的，这是你的梦想啊。那么为了让大家了解自己真正的梦想，作者同样准备了五个问题。梦想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到的啊，就是哪些是真梦想，哪些是伪梦想。第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就算花钱你也愿意去了解去学习？
嗯，
有些人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好感兴趣，我好想知道，但一让他掏点钱的话，他立刻就没有兴趣了。这就是伪梦想。
我好喜欢他，一提到钱
马上就撤了，这不是真爱的。哎，你理解了是吧？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书架上啊，有什么内容的书？你平常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的书架上技术类的书比较多，再呢就是漫画。
那现在都在网络上查阅资料啊，电子书籍啊，一定要买来的书。
其实书好一点，为什么？书是一定要买的，跟第一个问题一样，
就是我愿意为它花钱。
对，愿意花钱才了解的事情。
不通过书啊，我直接去实行，直接去实行。
只是现在有更多的了解的途径了。 但是为了测定你是不是真心，是吧？你总得加入一下会员吧，是吧？才知道是吧？你对一个歌手是否支持，你总得买一张门票啊！我就喜欢他的歌，一分钱没花过，是吧？这就不是真爱。必须像你这样连开三天演唱会，内容都一样，还天天都去，这才是真爱。第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内容啊，对你的人生产生过救赎的作用？就我们平常做过很多的内容，是吧？各个领域都有。那么有没有哪一个领域的内容对你的人生来说特别有用、特别有意义，起到了一些启发性的作用？比如说被讨厌的勇气啊，你努力了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类的。第四个问题，你有想要特别感谢的人和事吗？就是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好的积极影响的人或事情。第五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第一开始的价值观也问到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什么不满和愤怒吗？价值观那个地方我问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周围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哎，这个不是，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不满，因为梦想必然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吧？上升到那个层面，叫我希望世界和平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我反对战争这都可以啊，因为这些大的东西都有可能是你的热情、你的梦想、你的终极目标的所在。
你有吗？对这个世界？
我希望这个世界凉快一些。
你直接去凉快地方呗。我好像只希望在绿灯的时候，等行人过去了之后，车再转弯。
哦，这个可以吗？礼让行人是吧？这高贵的品格，是吧？
可是这在很多地方。
不不不，这绝对是高贵的品格。然后你再把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呢汇总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就是你的梦想，里边就可能出现世界和平、世界凉快之类的。好了，你有了价值观，知道了自己天赋和才能，也有了梦想，怎么做出人生的选择呢？作者说，首先要把你的梦想和才能呢联系起来，就会形成一些可能的人生方向。
我也想到了我的职业。
你的职业就是交警呗。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嘛，可能的方向，对不对？你希望马路上这个车很顺畅，什么礼让行人，对不对？啊，这
人家有红绿灯，我去当交警。
这可能是一种方向，还有一种就是你设计一种东西，可以让大家能够礼让行人呢、啊。
人家也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呀、
啊。红灯一亮，叭，这么一个扎刀就立起来了，然后车就挡住了，是吧？这是
人家没说不让转弯呀、
啊。反正你是希望给行人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嘛。那从你擅长的东西上，加上这个目标，你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工作来。哎，你在想周围有没有类似的工作，就会想到很多。因为实现这个目的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充分利用你各种擅长的你的技能，是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有点困难了，有点困难了，没关系，反正你尽可能去想、去想象都没有问题。当你想出了一些选择的时候，用你的价值观进行淘汰。
我的价值观是忠实自己的隐私空间和时间。
对，进行淘汰。所以解决你的问题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过马路就可以了。
我不要出现在马路上。
对、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OK， 这就是你的人生规划了。
然后回家，回家注意自己的隐私时间。
对，你不要出门就可以了，对不对？哎，你就得到了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方向就是不出门，你就会特别的舒服，对不对？你一出门一过马路就会不爽吗？
嗯，
就通过这个方式就知道你人生真正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你的人生就不在门外。在这个选择整个过程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最终选择一定要符合价值观，不符合价值观再美好也要放弃。像你这种价值观啊，它就真的不能上班。你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你怎么上班，这是你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不然的话，你做任何的工作都会非常难受，都会产生抑郁。
但是我也能过集体生活呀，那大学宿舍里面我们也都关系处得很好呀，那一起那样住了四年。
这是你现在的价值观，不是以前的。
哦，
哎，价值观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所以我强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的这一次选择一定不是你人生最后一次选择。
哦，还会变的、
哎、对，比如说以前做翻译啊，非常的赚钱，有些人呢就擅长外语，他也喜欢做这个，就是梦想就成为一个翻译，可以游遍世界嘛。以前都是这样，
占分也很重
要。对，但是现在呢，这个 AI 出来之后，同声传译很快就要实现了，这就是一个面临要失业的工作，你再擅长你也得放弃。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吧？再比如说 IT 搞编码的，是吧？你再擅长，我现在可能就要消失。这份工作就没有了。哎，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总结一下，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人生选择最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啊。由于时间关系呢，只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思路，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啊。书里面写的更详细，更多的例子，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影片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个方法根本的目的就是想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15个问题就能了解你自己，岂不是很简单？所以已经算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自己了解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我的价值观就是独立。那我擅长什么的话，我看不清楚，你告诉我擅长什么的。
你不怕麻烦，高度集中。
而我的梦想呢，就是开发一款游戏。所以最终怎么选呢？比如说开发游戏和我擅长的事情，我擅长我不怕麻烦，对不对？高度集中嘛，就是完美契合的，就是我就是
适合变吗？
对，我特别适合做这个事情，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好，我的原则呢，就是我要独立嘛，所以我就不
一个人，
对，我只能自己做，我不能在公司里。我到公司里我就觉得这工作没有意义，即使是做游戏，而我自己做了吧，即使它是个小游戏，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意义。一旦做成了，我人生就目标就实现了。人生的方向就是这样走，
像你成宿写代码。
对对对，它不挣钱，对不对？别人理解不了，别人理解不了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快乐，一旦实现了我就觉得很满足，这就是我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钱而努力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的人生之路啊，不一定会限定在什么地方。我的价值观还有一个就是你，再结合刚才这个写代码跟你，就是为了你写代码。
咱们家的很多程序是吗？
对，我给你设计了不少程序了吧，对不对？因为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大家不知道啊，我给小莫写了很多他自己能用的程序，只他自己能用。但虽然他不怎么用了，是吧？也用啊，
用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对呀，就没用了，就没用了。但是我觉得它能实现这个功能，我就很满足。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要不停的做选择，要下一个目标，再下一个目标。但是原则就是这些，当有了这些明确的原则之后，马上人生之路就出来。我接下来就要做下一个为你写的代码。
人家是为你写诗，
我是为你写代码，这也很浪漫嘛。
是的，
今天写了个代码送给你。像梅西，他给他老婆的，我就颠个球呗，不一样是吧？他陪孩子就是跟孩子踢球嘛，一样的，这就是他人生之路啊，他擅长这个。你要梅西给他老婆写个代码来个诗，感觉不行啊。这个人生之路啊，不一定是那种我就一看就赚大钱，或者是有多么厉害的，就说最后又成为宇航员什么，不一定是那种，就是能够符合你的人生的这样一条路，会让你人生幸福的一条路。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你能为我保持你的隐私。你能把我隔离在你的空间之外。这都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你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啊？你的人生之路是什么？就是替我做选择。你很擅长做选择，你就是蒙都能蒙对。这是你的才能啊！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人生之路的话，非常成功。当然今天介绍这个方法呢，也不是唯一的做出人生之路选择的方法，只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有其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
如果有什么方法能把自己逼上自己的人生之路是最好的
啊。那倒也是的。
怎么创造那种条件？
其实不是创造条件，其实所有的人生之路选择方法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了解自己。人只要了解自己了，选择就不再困难了。关键问题就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己，这是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的一个事情。
其实为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也很多不了解自己，我觉得父母就不是很了解。
对呀，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人生都不成功嘛。而且不了解自己还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会让你觉得你一无是处，
陷入人生泥潭。
就像这个书的作者嘛，他如果在打工期间因为这个挫折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废了。
还好他先考的早稻田，后去打的工。
是，他要先去打的工了，可能连考大学都放弃了。
早稻田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否定自己，人是一定有自己的大气的，找到自己的大气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